勉励父亲的一些话，但是我觉得时间不早了，我们还是多讲一些神对我们怎么样呼召，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首先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满心感谢你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的朋友都能聚集在你的面前。求主这个时候圣灵降临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上空，也求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好来聆听你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阿爸父啊，我们也但愿你的话语就是两刃的刀剑，这些话语今天讲的信息能够扎心在我们的心里，使得我们以后所做的事情都能讨你的喜悦。我们把这一段时间都恭恭敬敬仰望在你的手中，主你亲自带领这一个聚会、这个崇拜，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归向于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个历史故事呢，距今天大概有2800年左右。在圣经当中呢，曾经有四卷书提到这个先知约拿的名字，大概有27次。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也提到先知约拿。约拿是北国的一个以色列先知。在这里呢，我先要跟大家来略略的讲一下为什么以色列国分成北国和南国。当时以色列第三个王所罗门呢，娶了1000个外邦女子做他的妃嫔，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当时上帝呢就跟那个就跟所罗门讲了你们就是你呢这个国我要将夺去因为你不听我的律例和典章，我的话语，所以呢要夺取。我将呢将全国这些地方呢要给另外10个支派，但是还留2个支派给你的儿子。所以呢这个以色列北国和南国当时就是这样分裂了。那约拿的名字呢又是叫做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鸽子，训练像鸽子，那鸽子也表示了一种顺服。但约拿是加利利人，在他的家乡呢是叫加特西弗，在拿撒勒以北差不多3英里的地方。耶稣时代那个法利赛人呢也是他们认为呢在这个加利利这一带呢没有出过什么伟大的人物或者先知，实际上是大错而特错的约拿先知就是加利利一带的人。好，第一点我们先来分享一下神的呼召。第一节，耶和华的话。那上来呢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上面耶和华的话就是神的话上帝的话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是至高无上的，是绝对有权威性的我们记得创世纪上帝在创造世界以前他不是用2只手在创造这个6天世界万物的，他是用嘴，用他的话语说成了，第一天就成了，成了第二天就这样成了。可见上帝的话语呢是带有这样的权威性的。神的话是有他的尊严， 这话临到谁呢？谁就有福气了。那诗篇这个第一篇里边第二节，我们经常大家有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的，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诗篇还有119篇里边，基本上都是在讲神的话语，无论这些话是赞许的话还是严厉的警告的话，啊，都是有福的。所以我们呢为什么要这样讲，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尊严，你说啊这个世界成怎么样？所以这个在当时撒母耳记三章里边有一节针对大祭司以利说的啊，当那时的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为什么啊？这个就是说以利这个人，他呢当时呢是啊一个很糊涂的大祭司，也不会教育他自己的孩子，两个孩子，所以呢以利呢上帝就看到他这样情况，就不太经常跟他有交通，有来往啊。所以这个圣经里就讲了耶和华的啊这个言语稀少，不常有末世啊。以利到底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以利两个儿子，那我们读过撒母耳记就可以知道，他两个儿子做了很多的恶事，人家祭祀的时候啊献上的这些祭物祭肉，他两个儿子就去抢啊，不管生肉熟肉，你不给就要抢啊。所以呢以利两个儿子最后神任意而行啊，任凭他们怎么样，最后死在战场上。当以利听到这一个消息以后，那当场跌倒了啊，扭了颈项以后也死了。他的媳妇呢也是因为当时没有神的话啊，根本就不知道神的尊严到底在哪里。他的媳妇说什么啊，荣耀离开了以色列啊。当他把孩子生下来以后，孩子活了啊，他自己却死了。我们可以看到像以利这样的一个大祭司啊，也根本不知道啊怎么样的一种神的话他会去遵守。所以第二点我们就要想讲一下啊，神向他的儿女在呼召。你看接下来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临到就是从上而下，是一种权威性的一种命令，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啊，是有根源的，是我们的上帝精心安排的。约纳是亚米泰的儿子，亚米泰的名字呢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真理者，那约纳就是这个真理者的儿子了啊，那么也是上帝的儿子。今天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啊，信主的都是真理者的儿子，都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在这里啊，特别要注明，希伯来文里边的儿子就包括了他的儿女，并不是啊，不要认为这个儿子就是对男人说的，不是对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儿子的意思是他的儿女的意思。由此看来呢，耶和华上帝呢发出一个呼召，不仅是向约拿发呼召，同时也是向我们啊所属他儿女的基督徒发出这样的呼召。有人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感觉不到神在呼召我呢？那同志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上帝曾经三次啊呼召撒母耳，撒母耳都不知道，他起来去问啊他的师父以利，你是不是你在呼唤我？ 啊，三次以后，以利啊，这个大祭司老糊涂突然间他就想到了，啊，是上帝在呼唤这个童子，所以就对他说：“你就这样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啊，就是你跟神啊，要有这样的一个密切的关系，你要去经历神，你就能够知道神怎么样在呼召你。所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每天都要跟神有一个密切关系，要读经，要祷告，要啊这个记住神的话语啊，每天亲近主，与他交通呢，祷告以后呢，我们就会啊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近，就好像小孩子一样，每天跟着父母啊，父母讲什么话他能够理解，那么他讲什么话父母也能够理解啊，那这样的孩子就是一个啊好孩子了，父母就喜欢。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就会完完全全就清楚神的呼召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对我们呼召了，开始对我们讲话了。所以今天神对我们，神就说了，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尼尼微大城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神为什么要约纳啊呼召他要去尼尼微大城呢？距离大概现在这个大城建造呢是有3500年的历史了。当时呢这个城有多大呢？周长大概有12公里左右啊，城墙非常厚，有17米那么宽。这个17米大概我想从讲台要到最后底那么宽的一个城墙啊。这个大家我们中国大陆来的很多都去过长城，也知道长城的城墙啊，我看还没有这么宽啊。这个尼尼微的城墙上面啊还住着人，记得这个在耶利哥城上面的那个城墙上面还住着啊一家人，这个就是拉赫一家。当时是两个探子去的时候，拉赫就是救这两个探子的时候就住在他们家，最后逃走的时候就在他的窗户上往下吊绳子，他就跑出这个城外去了啊。所以这个城呢也是当时时候非常人口都众多的啊，大概有几十万人啊，的的确确是世界上一个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尼尼微城又是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啊，这个居民住在这种繁荣的城市里边罪恶滔天。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记得经常讲起，我们住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大染缸啊，老师总会说上海是个大染缸，因为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罪恶都会在这种大城市里边出现。那可见啊是这个啊我们还可以另外看一看纳鸿书第三章，纳鸿书里第三章就可以看到尼尼微城到底那个时候这个什么样的。第三章里边讲的祸灾，这流人血的城充满了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息啊，还有兵马争先，刀光啊刀剑闪光，被杀的甚多啊，这个尸首成大堆，还有那边的罪恶，多因美貌的妓女多行啊隐行，惯行邪术啊，这些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尼尼微城到底有多大的罪恶在上面。从出土文物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亚述人当时在出土文物当中发现了亚述人将活人钉在那个木头柱子上啊，活剥皮，这种惨不忍睹的事情 所以那侯先知就称这个流人血的城，他们的罪恶就像一股浓烟直冲上天上耶和华的面前，神要审判啊，当时审判这个城。怎么审判？审判就是要毁灭这个城市。但这位我们的神呢，是一个慈爱公义的神啊，首先他先要有恩典，再会有审判的。于是神呢就向约纳啊发出第一个呼召。那么呼召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第二大段里边我们就在讲，神呼召约纳去干什么，去做什么事情，是旅游吧，是度假，还是因为尼尼微城有罪，上帝要叫约拿去调查一下这个事情到底属实不属实。所以上帝就讲了，你起来往尼尼微城去。所以在第二大点这个内容里边，第一个我们就看到神说起来，神要约拿起来呢是一种行动啊，不是要叫他老坐在那边好像在睡觉啊，像死的一样啊，起来是神一种呼唤的表示，要警醒。一个基督徒啊，他如果要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他的灵明啊生活在这条道路上就是要行动。神今天也是这样来呼召我们赶快起来啊！我记得这个大陆的国歌就是这样，第一句话还有国际歌第一句话就是起来啊！那这个记得很清，从小要唱这个歌的嘛啊！那么就是这个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要唤醒呼唤我们，要醒过来，不要再迷迷糊糊了。那我们过去中国为什么那么苦，苦难重重，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软弱啊，起不来。所以这个歌呢就号召大家能够起来唤醒大家。那么今天神就在呼唤约纳让他起来啊，但是有的人啊不动，那你不动就是表示你啊这个人就完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啊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不需要我们用什么代价的，但是得救以后我们需要用一种实际行动啊去来表明过去我是一个罪人啊，如今我们认识了主，那我们就要悔改啊。有的基督徒他决志了，他受洗了以后呢，就好像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一样啊，可以呢坐在那里等了，好像得到了天堂的一张 passport 一样啊，那么等待着保险了，不必再动了啊。所以不需要过去的一种啊这个过一种信心的生活和侍奉的生活，在上帝面前呢躺着不动。其实这样的人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是一个死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在属灵道路上我们是要动，我们是要起来奔跑的。上帝对约纳说起来，那这句话也是针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的啊，主快要来了，我们还能做多久呢？将来到神那里去啊，怎么叫账呢啊？这个起来，神又说啊，这个起来呢有两面性的。第一就是对基督徒的一种呼召啊，庄稼熟了，主要派工人去收割啊。马太福音里边经常提到啊，这个葡萄园的工人去工作，当然 这个葡萄园是代表着那我们基督徒一个就是得救以后的一个地位，每一个人属神儿女的多有责任来看守这个葡萄园啊。那么起来第二层的意思就是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啊，这个这些罪人，请他要他们来悔改，对他们的一个呼召。当我们犯罪啊，人跌倒在一个泥坑当中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自救自拔的。那当神呼召叫我们起来的时候，让你认识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罪人。因为这个罪人啊，在我们中国人当中听到罪字最可怕了，大家都不会承认啊。实际上这个中文的罪跟圣经里讲的这个罪的意思有不同的。我们中国人常常认为这个罪就是啊，我们犯了法律上的等等的罪啊，那我去偷了，我去抢了，或者我打人了，我怎么样了，这是罪啊。但是圣经里讲的这个罪实际上是离开神的目标的那一个称为是罪啊，神的要求。所以说今天呢，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神在这里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多当要听。今天这一个啊，这个约拿起来了，但是他起来又怎么样呢？啊，我们就是要看一看啊，这个约拿到底他起来以后怎么样？那么起来以后，他往东，神的旨意是要约拿去往东走的。尼尼微在哪里？是在以色列人的东面。上帝的旨意就是啊一个方向，就是一个具体的目标。今天神拣选了这个犹太人，并不代表啊上帝只拣选犹太一个民族，只是拣选总归有一个时间的先后问题。上帝的心愿是不愿意一人沉沦，但愿人人都能够得救。所以上帝希望尼尼微城的百姓呢多能去听到福音啊，那么弃恶从善，改邪更正，回到神的身边去。其实中国人对这个东方两个字往东去呢这样蛮感兴趣的，因为我们都是住在中这个亚洲，是东方，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呢中国人买房子呢也是要挑方向的，我最好是东南方向，东南下梁啊。文化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啊，毛泽东曾经也讲过这个东风要压倒西风，文革中还有一句话了，说东风吹战鼓擂啊，到底世界上谁怕谁啊。这个我们过去在中国文化革命的时候都背得出的啊。那么在东方的中国呢，实际上那里有十几亿人口啊，东方现在呢有问题了，上帝指示往东去啊，那么这个大使命就在东方。21世纪啊，这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实际上也就是在东方了啊。中国人口那么多，如果那里的人真的全部悔改了，是一个很不小的一个数字啊。马太福音里边也讲到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少，所以呢求啊，当你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呢神就在这里呼召工人去中国去收割去啊。我们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啊，往东去。 那么接下来第三个小点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啊，那么怎么样去干什么啊？劝人悔改啊，呼喊的中心也就是这个，让尼尼微城的人都知道他们都犯了罪啊，亏欠了神的荣耀。这个呼喊不仅是大声疾呼啊，而且呢有一种含义，这个呼喊的含义就是说啊，斥责啊，并不是我们啊要的那些啊和风细雨情啊，这个绵绵情话来劝阻人家。那我们需要的是大声的如雷贯耳让大家听，这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要叫啊这个约纳到尼尼微城去，尼尼微城还有40天，这个城就要被毁灭了，就要倾覆了，没有这个时间。所以约纳觉得难啊。第二个难呢，就是尼尼微城的人是一个无恶不作的。那刚才我们就看到拿鸿书里边讲的，他有那些十恶不作的事情，万一他们不听劝啊，反要啊伤害你，甚至有的人要被杀，有的人拖进去坐牢啊。所以约纳他会觉得这个第二个难。第三个难呢，本来约纳心里本身他就自己不愿意，他巴不得尼尼微城的人赶快死，不要神啊去神的话去这个警告他们。因为约纳对尼尼微城的人是没有好感的，以色列的人对他们尼尼微城的人，因为过去他们多是属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啊，那个时候世界上都知道他们是非常残忍的啊。那么所以说约纳呢，他根本就是不希望尼尼微城的人悔改啊，越早灭亡越好啊。所以呢他约纳呢很难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们啊，主再来的日子也快要近了，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甚至我们的仇敌是不是多知道自己是有罪的，他们愿意不愿意悔改？日光之下别无心事，尼尼微城啊，同样啊的罪在今天的世界里边仍然存在啊，而且呢更猖狂一点了啊。那么约纳不愿意去劝勉尼尼微城的居民悔改，他认为这些人如果他们悔改了，不是占便宜了吗？所以早一天他们灭亡，地球上呢早一天太平啊，他们不能啊进天国的。如果这些人都能进天国的话，要羞辱啊上帝的名的，这是约纳自己认为的。所以第三大点呢，我们就要讲一下关于约拿啊为什么不听呼召，他往西逃啊。那么西到底是什么地方？中国人常常讲啊，这个上西天去了，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那么也就是啊，这个往死里逃。神的方向本来是指的向东的，约纳呢背道而驰往西去对抗神，是不是在找死呢？那逃避侍奉啊。所以第三节，他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说了，约纳下到约派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市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躲避耶和华。这个地方 下到约派去。约派是在以色列的南边，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那你想你的灵命程度下到了一个往下走，另外一个象征就是你啊去一个地方是不是神在的地方，那边的人都不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啊。而且他圣经上说他给了船价以后就上了船，这个上了船实际上就是下船，从陆地上下到船里去，这个灵敏程度也就是一点一点在往下走。所以约纳在走的时候呢，心里在想，哎呦奇怪，我向西逃，巧了今天这个西边正好有一条船在等我，那是天助我也。当时的人认为呢，西方就是他是海的另一边，是一个地极的地方啊，好像很远很远走的。因为当时这个约派到尼尼微差不多有2000海里路。约纳呢躲到天边，他心里想了，至少神暂时不会找到我，他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么所以呢啊，我不去，让神呢给其他人去吧。那我也没有感动，我们有很多不要违背神旨意的时候经常会说一句，我没有感动啊，我没有准备好啊。那当一个人属灵生命在低落的时候呢，魔鬼撒旦他就来了，他会帮你忙的啊，你也会啊为了自己的罪呢要开脱很多很多的理由借口。灵命倒退的时候也不是说一时就掉到一个很深的泥坑里去的，一落千丈，不会，都是一步一步慢慢的往下沉的。我们看到约伯那往西逃就是这样，从北面他往下走往南走，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往下走往南走就啊预表着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也同时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侄子叫罗德的，他也是如此，他的灵命，罗德也是基督徒，他开始呢跟着亚伯拉罕一起离开本地本族本籍的父家啊，那么就跟着走这条信心之路，他得救了。但是在金钱财富面前他慢慢的跌倒了，牛羊多了以后啊，他的仆人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在为了牛羊吃草的草场就开始争斗了啊。那亚伯拉罕一看为了和睦啊，就提出我们先分家吧，家不要再吵了，那么你就看在你面前的一片平原，或者就是啊在边上的一片山谷。那当然罗德很担心，他不管亚伯拉罕你年纪，我的叔叔你年纪有多大，他不管，他只是挑了一片啊平原，草场大啊，因为他贪爱世界，一步一步离开了自搭帐篷的地方啊，越来越靠近那个索多玛那个城，罪恶城啊。他忘记了他是一个寄居的人，他慢慢迁移到城市，他想在城市里过着永久定居的生活啊。最后呢就进入到啊罪恶的大城索多玛去了。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啊，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这是一个寄居的客人，自搭帐篷就是说你是暂时的，这个帐篷要拆掉的，不是你永久的家。你永久的家在哪里？你永久的财富在哪里？你永久的财富在天上，这个地上的财富都会被毁灭，都会被重铸掉 啊，都会腐烂掉，啊，消失掉。所以呢，啊，罗德不明白这些，啊，他就是看重的是世界，但是神很爱他，因为你还是个基督徒，神还救他，啊，救他一家人出去，但是，啊，救他的时候，他太太还不舍得他的财富，回头一看变成了严重，啊，那你就永远留在那个地方。那你去看嘛，你去让世人来知道你想望的是什么，想望的你永远所到马城已经被毁灭了，是空的。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事情，那这个地上你是找不到永久之家的。如果你违背神的旨意，那神叫你往东走，你偏要往西走，那你自讨苦吃了。啊，不听神的话，就要付出代价。所以这一点，啊，就是我们要讲的，为什么啊不听神的旨意会自讨苦吃？那么约纳不听神的话，首先在金钱上有损失。刚才经文里边讲了，啊，他看那边有一艘船。他就付了船价，就说明他损失了一笔钱。本来让他走陆路，尼尼微城这样陆地走，走500英里就可以到了。现在呢，付了钱，啊，你走水路要走2000英里，花时间又多花了3倍时间，啊，这个叫劳命伤财。啊，又浪费了时间，又浪费了金钱，啊，所以呢，这个我们中国人都会算算数的，我们算数数学都不错的，我们都会算算，值得不值得，亏不亏本，啊，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坐船的时候你还有风浪在里边，啊，那么你计算进去了没有？啊，不听上帝话，躲避神。那是要走冤枉路的。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想跟你们对啊，这个举个例子。那这个我母亲呢啊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她是第二代啊，她的名字是按照圣经里边给她起的，她爸爸妈妈给她起的叫恩惠，从小就是在教会学校长大的。当她踏进社会以后，啊，工作了，被世界上的物质引诱，那整个思想就是名利地位，啊，向前看齐，啊，那么我家一个父亲，不是说我父亲不好，那我父亲就是啊，这个是一个国民党空军，那当时的年轻姑娘们最。这个崇拜的就是那空军，那这个又是英雄，又是啊很了不起。那么我父亲呢，那时候也是很有钱的，所以呢他就找了这样几十年啊，他躲避上帝啊，这个走了很多很多的冤枉路，去追求那些东西。虽然东西呢他得到了。啊，名利地位他都有了，啊，但是他另外又得到一个非常沉重的这个精神负担。那每走一步，他的困难都在他周围。记得1949年，啊，我们家呢撤离大陆去台湾的时候，啊，这个当时国民党政府给我们家一架专机。你想人家要买机票都买不到，我们有一架专机可以去台湾，但是他们没有去啊。接下来53年三反五反啊，正反运动，好了，我父亲被抓了啊，坐牢了，又摆在他前面的一个困难。好，56年为了什么共产主义啊，那么要公私合营，私人不能有财产，所以呢就是公私合营，把财产全部要给国家， 啊。那么五六这个五六年完了，五七年大明大放，要给共产党提意见啊，这个提的越多越好。结果这些提意见的人全变了右派啊。那么五八年大跃进，口号非常响亮啊，这个又是十五年要赶英国了，二十年朝美国啊。好，他也是在这个里边啊，很多很多的困扰在他身上。到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来了啊，没得吃，这个也就是我们圣经里讲的大饥荒来了，这整个中国饿死了几千万，四千万人啊。这个运动他又碰上了啊，64年社教运动，好，也是对于知识分子啊什么啊，那碰上66年的文化革命呢，更不用谈，他经历了啊，那是啊，这个原来他是做医生的，被医院里赶下去扫地洗药瓶啊，这个怎么这样苦难都经历，这不单单是他经历了那些，他躲避了神想追求的啊一些安逸的生活，结果我们这些子女也是同样的受到很大的牵连啊，我们也是啊，这个吃了很多很多的啊，这个冤枉。这样小时候跟人家一吵架，你父亲呢？你父亲坐牢，就是这样，人家会唱山歌唱你。那就是你如果有很多事情你违背了上帝的，你就是吃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苦头。那所以呢，我母亲差不多到生命最后的15年，他也意识了。我记得当时文化革命我逃回去的时候啊，他跟我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一直是记忆犹新。他说，哎呀，第一句话碰到我，他说家里的钱都抄完了，我呢现在心里开始痛快一点了，轻松了。我开始也不明白什么意思，后来他就跟我讲，你知道我一直为了家里这笔钱呢担心，你们七个孩子怎么分法，整天在他脑子里转，那他睡不着觉。那么很多的这种，你像有钱人家孩子分，这个在香港的报纸上经常有这种消息，对吧？这个儿女不认父母，父母不认儿女，就是为了金钱，那他的负担就那么重。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妈妈突然间变了，说她心里就轻松了好多。所以她在她生命当中最后的15年，她就意识到她远离神太远了。15年里边呢，她天天的读经祷告。我每一次打电话，她说我在为你祷告，为你们全家祷告，每一次都是。她说我每天都是要看4-5个钟点圣经，然后跟啊天父祷告。所以他最后被神接走的时候91岁，我姐姐给我打电话，我虽然没回去，他给我打电话，姐姐给我打电话说妈妈走的时候非常平安啊，脸上带着笑容走的啊，是，的确是这样。神啊，你到神那里如果交不了差，那交代不了的时候，还不如神在世界上先管教你，让你高高兴兴的啊，这个去添加，是这个样。所以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再躲避上帝啊，这个上帝就是他的光，就是一个光，他这个大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心，能够看看我们啊自己到底做得怎么样。所以诗人大卫啊说过，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面。今天在罪恶的世界当中啊，这个整个的世界就是尼尼微城。现在这个啊大城呢，风浪慢慢大起来了，我们坐在这条大船上也不一定是很稳的了。神现在在警告我们世人啊， 因为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个恶已经像一股浓烟直冲到耶和华的面前了。时间不多了，那要赶快警醒了。基督徒，我们到底要去哪里？那要去尼尼微城，大声的要疾呼了。还没有信主的呢，也要把握时间，趁早的要归向神了。在此呢，我们也要向我们有一位老牧师于德福牧师来学习。他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啊。他虽然到了一个退休年龄，他离开自己的教会，因为为什么呢？他要离开，还有很多的老牧师那、为了让新的传道人来到教会能够更好的来开展工作呢，他情愿离开他啊一二十年三四十年的教会，到其他教会去做礼拜。那么我们的于牧师就是这样，他呢同时心里呢还是啊惦记着宣教工作。他去印尼宣教，在印尼宣教的时候啊这个中风了，但是回来休养了以后，手还拄着拐杖，照样的啊去中国大陆。这一次就是上个月他去了中国大陆北京短宣的时候，他被神接走了。一个忠心耿耿的仆人到临终还是整夜思想耶和华的话啊，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了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啊弟兄姐妹不要光去想我们要去做一件什么伟大的事情，惊天动地的事情。其实我们只要专心的听神的呼召，按神指的方向我们去行就够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的话语，也给我们一个忠告，让我们都知道这个悖逆万千的时代时间不多了，我们应该怎么样按照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的经文完成神你指给我们的大使命。还有我们那些还没有归向神的，我们真是神给我们一个大好的机会，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家了。神在那边期待着我们，神天天的在家门口望着我们，愿我们都能够早日归到他的名下。我们把感谢主，把今天这段时间真是能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你让我们能听你的呼召，按你的大使命来走这一条十字架道路。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